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些月里面，大家一起来学习有关于宣教方面的这些课题。那正如贾弟兄所说的，颜色是不是不对？我们感谢主，这个缅甸的蒋宣对蒙恩之家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和蒋宣对他们昨天回来了哈。那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就是他们这次所做的，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乐意也很期盼能够。那么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这段圣经是大家相当熟悉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是有关主耶稣他所说关于天国的这一个比喻，十三章的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呢是芥菜种的比喻，好吧？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请。
他有这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那么芥菜种的这个比喻在圣经的当中是一个蛮被大家经常所提到的。有关这一段的圣经是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里面讲到天国的比喻的当中都提到的。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讲，那个芥菜种它是有两种在巴勒斯坦，一种是叫做是白的芥菜种，一种呢是这个黑色的芥菜种，都是一年生的草本的这个植物，它最高可以长到五公尺这么高，它的种子呢会吸引许多的这一些飞鸟呢来啄食，那么也透过这些飞鸟的啄食吃下去，然后消化排泄出去的这一些，把种子带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那么芥菜种呢，在巴勒斯坦是用作香料用作香料的，它的叶子呢、叶片呢也是可以吃的。2000多年以来，一直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经济的这一个作物。那在这个白色的芥菜种，他们有时候做泡菜或者是沙拉酱里面的这一个防腐剂，那也有呢这个种子可以用来制这个油。那耶稣讲到这个有关芥菜种的时候，那他不单只是用在这一个天国这个比喻，也讲到如果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大在这一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说，你们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只要你们像有这样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挪到那边去也必挪去。那所以呢，这一个有关芥菜种的比喻是在耶稣的时代呢是常常的提到。那芥菜种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不是那个当然在今天植物学家来讲不是最小的， 可是是在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当时的人他们所晓得的最小的种子是芥菜种，所以耶稣用芥菜种这个比喻。那用这个比喻呢，是强调它原来是非常非常的小，然后长到一棵大树，甚至天空的飞鸟可以这个搭窝在它的上面。那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提到天国有一天会是那样的荣耀的展开来。而这个比喻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已经实践了。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那个小小的芥菜种它已经茁壮了。原来耶稣和他那一群当时的人看来不过是无知小民的，他们却搅动了天下，福音又传遍了天下。这个小小的种子经过了日晒风吹雨淋，那么有一天呢，它钻出了土壤，然后发芽生长，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成为一棵大树。那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的确是如此。在早期，在在最早期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我们都晓得使徒行传的里面一开始教会就受到了极大的逼迫。好，那么在整本新约的里面都让我们看到那些使徒们被为主的缘故有许多的殉道。在早期的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人为着死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命都牺牲掉了。那在一些的电影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些的报道。不过到呢这个君士坦丁大帝，那么他这一个因为看到在大征战的一个决战的当中看到了一个十字架的这个徽号，那么因此呢当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相传他就把这一个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帝国的这个国教，所以进入了这个从公元313年开始进入了这一个国教的时期一直到这个罗马帝国它分裂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这边，或者是在希腊的东正教这一边，那么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力一直在朝廷的当中，在政府的当中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影响。那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的殖民时期，我们通常讲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呢，随着这一个整个无论是在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是英国这一些的海权的扩张，那么使得这个福音也随着这一些最早期的这些的宣教士包括了早期的一些天主教的这些的神父们，他们就把福音就带到了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那基督教是从1592年这个有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马丁路德的改教之后渐渐的展开。那么到了这一个之后开始了，就到公元呢马丁路德是1517年那到1792年就是左上角的那一个克里威廉呢，他们开始了沿岸的宣教，他是最早到了印度。那之后呢，内陆的宣教旗呢是从这个戴德森开始这个中国的内地会那么福音进入了内陆，从沿岸的 进到内陆啊，开始宣教。那到了二十世纪啊，开始不单是以这一个地区啊沿岸或者是内陆，更是开始了这个未得之名，是向不同的族群来宣教。那到了的这一个七零年代之后，这个宣教的这个棒子逐渐的就从西方人特别是以白种人为主的开始转了到了第三世界，无论在非洲或者在韩国，或者是在我们台湾香港，都逐渐的开始了神将这个宣教的意识放在了我们的教会的当中。那福音的种子呢，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的里面，逐渐的这样子的原来小小的一个芥菜种，然后长成了一个大树。那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的当中，最早接触的是唐代的景教，可惜景教没有给我们中国带来太大的这个贡献和影响力。一方面，在景教它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晓得刚那个时代是丝路路上的丝路通的时候，那有很多的从西方过来，影响到我们的唐代的这个政府的当中也是在民间开始有一些的宣教的工作，但是他们的重点比较是放在高层。那可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在历史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那这个是在最早的有历史的记载留下来谈到进到我们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可惜因为他们只是跟高层打交道，后来就是一被封杀被政府封杀，那么全部因为他没有落在一般的民间当中，所以就没有再留下些什么。到了元代的耶律可温也是有类似的情形。耶律可温跟蒙古的这个命运是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因为基督教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在东方和元朝就是蒙古他们的这个势力是政治跟这一个宗教的势力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可是他们的信徒主要的不是汉人不是汉人，所以到这个朱元璋这个明朝建立起来以后，整个的耶律可温就从我们的中国的当就被驱逐出去了。那么有关这一方面的历史，因为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所以很快的就带过去，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比如耶律可温是怎么样，有一些相当好的在中国大陆提出来的，或者是在我们台湾提出来研究耶律可温的这一些的资料呢，可以大家去找。那跟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到了明末清初的这一个天主教进来，那个时候是以耶稣会为主的这些的教士像大家熟悉的叫利玛窦啦、汤若望啦、南怀仁啦他们这一些非常有学问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进到我们的国家，然后在朝廷的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校园出了一本书无名的麦种，就是探讨在那一个在清朝初年的时候那个圣经翻译的工作，以及这一个基督教对不起，那个时候是天主教是怎么样的影响了在清朝像康熙皇帝对他们的这一类的影响。不过呢，就是也是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有关这一个祭祖的问题，在这一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对于祭祖的这个观念，跟罗马的教廷有了一些的不同的看法，以至于 整个的就就在清朝的初年啊，没有多久啊，就也是就消失了。一直到马礼逊在1807年啊，马礼逊入华来宣教开始啊，这个种子才是在我们的中国的教会的里面啊，渐渐中国的社会的里面逐渐的发芽生长。像中国内地会刚刚提到的戴德生，以及之后的晋朝七杰加入了内地会，都对我们整个的中国的这一个福音的拓展有举足轻重的这些影响。那之后从1840年这个中英鸦片战争，1842年的这个南京条约，开始了这个所谓的五口通商，那这些的宣教士才可以有了一些据点啊，在中国的国境的里面开始了福音的工作。清朝原来是一个锁国的状况啊，被打破了，然后在各种的情况配合之下，整个大环境啊，使得福音的工作啊可以逐渐的拓展。一到了20世纪的大概到20年代、30年代就开始了所谓的本色化，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福音不只是由西方的宣教士来主导，也是需要我们本地的同工啊，我们自己啊来自主啊。三自教会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现在的官方教会自立自养自传，其实不是从50年代以后的事情，是在20年代啊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觉醒啊。包括尼泊森弟兄啊，宋尚杰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看法，就是福音必须是我们中国人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们来传，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应该负起这个向我们本地人传福音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责任。我们需要海外宣教士的协助，但是我们要让这个种子真正能够落在土里面，然后渐渐的茁壮发芽生长啊，是需要我们本地的，我们自己本国人，我们来承担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以至于到这些年来，特别是从文革之后啊，中国大陆的文革之后，1979年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渐渐的，我们看到神让那个小小的芥菜种，虽然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埋在土里面，可是呢，现在遍地开花，在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有福音的工作，那成为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当中全世界的宣教学者都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个神迹，就是神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许多的人以为被共产党完全的铲除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那个种子经过了风吹经过了雨淋，经过了日晒，经过了荆棘的拦阻，可是呢，这个种子还是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忽然的在人没有料想到的情况之下成长。我们单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知道，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的时候，全中国大陆领洗领圣餐的这个信徒大概是84万人，84万。到现在就最最最保守的估计大概是4000万的信徒在中国大陆，4000万。在官方的统计官方三自的教会的里面大概1700万，那么在家庭教会是2000多万，最薄就算上有一些重叠的这个部分，4000万是最最最保守的。也就是说，在50多年的时间之内，从84万跳到了 4000多万，非常惭愧。我们在台湾，我们基督徒的人口，基督徒的比例在整个社会的当中还是非常非常低的。而在中国大陆，神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而且在海外更是有大批的学者啊、知识分子啊，他们归主，小小的一个竞赛桶，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也是在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当中，是就是这样子的，在人没有料想到的情况之下，成长成为一棵大树。那我们根据统计啊，这一个在去年年底的一个最新的统计，全世界人口大概是67亿人，那么全世界所使用的语言啊，有6908种，这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他们的统计数字。那么需要的这个圣经翻译的语言大概是2392，那已经有部分或者部分的书卷啊，就是说不是全本圣经，可能有新约马可福音，或者是有这个四福音的这样子的来看的话。全本圣经的也只有429种，包括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那么新约圣经翻译完成的是1144种，翻译的部分的好像马太马可等等的这种是853。那现在正在翻译的正在进行的计划有1997种，那么没有圣经的语言，那么已经开始做计划的大概有626。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的目前啊，还在97个国家的当中，在进行对他们所用的语言啊进行翻译的工作啊。那么这个实在是需要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他们是在过去的70年当中翻译了710种的圣经。我们真的是为他们来感恩，但是功尚未成哈、啊，还有很多要努力的。他们的目标是在2025年，让全世界的每一个族群都有他们的母语圣经。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福州话的圣经？啊，我自己福州人哈、啊，我们有福州话的圣经。啊，那么这一个大的小的台湾人啊，闽南语的圣经有，啊，这个都是在这个所谓的母语圣经，不是我们的官方的和合本的圣经。那么，我们的兰屿啊那边也有他们的已经翻译好的新约的圣经，所以还有很多的圣经是有待翻译。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发现。对我们自己夫妇而言，我们在校园团契过去这35年的服事的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这个芥菜种子在校园的里面成长。当我们做学生的时代，我们去参加了这个乡村的福音队山地的福音队，我们跟着来学习。那这个小小的种子落在我们的心田的里面啊，让我们开始关心，开始了解。当这一个到70年代校园，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栋大楼，在罗斯福路422号的这栋大楼，在1975年的3月3号有那个新楼的献堂礼拜。在那个献堂礼拜之后，就开始了全台湾的第一次的这个宣教的特别的聚会，以及各个宣教机构的展览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展览啊，就布置在整个校园的里面。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来思想，特别是我们受到了 Urbana Mission Conference 啊，美国的校园环境所主办的这个宣道大会的影响，我们也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台湾来推动宣教。那么1988年啊，开始我担任校园环境的总干事，就把推展学生宣道运动列在校园的5大宗旨之一啊。1987年我们到美国去参加这个宣教大会，那从那个之后， 我们就看到学生运动跟宣教运动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回来之后兼任校园的总干事，就把这个推展学生宣道运动列为我们五大宗旨之一。那么几年之前呢，我们校园的五大宗旨这个浓缩成为三大宗旨，那这个推展学生宣道运动还是三大宗旨之一。那90年开始成立了这个宣教中心，我们开始了带领我们在台湾的学生各个学校的团契来关心宣教士，那透过关怀的行动，他们来认识宣教，让这个小小的种子在不单是在青年宣道大会1979年是第一届的宣道大会，每三年一次，1982年、1985年然后呢，这是历届所办的这个青年宣道大会。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能够提升台湾的各个教会团契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宣教的指数。这个在我的左上角，大家的右上角这边这一幅图画，大家如果到 Google 上去打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讲到我们台湾人的这个世界观是什么是我们都以为台湾是一个强大的台湾的菲律宾呢，就是有很多叫玛利亚的那个那些女佣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美国呢就是邪恶的帝国，那么这个全世界其他的国家这个我们对台湾来讲，我们的观念传统的，在一个岛国的里面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因此呢，在我们整个的校园里面，我们夫妇就在校园团体来推动各个学校团契的宣教的指数，我们透过分享这些各种的宣教的信息，举办各种的营会活动、祷告会，用各种的方式那么譬如我们甚至用Mission Hub， 我们都晓得 Pizza Hub， 那么我们希望用 Mission Hub 来把宣教的这一些的聚会呢带到各个学校团契去，我们让所有的学校团契至少一学期有一次讲宣教，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个月有一次讲宣教。那他们说我们没有那么多讲员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材料那我们就来写材料给他们，我们就帮他们邀请，帮他们安排有关的宣教士跟这个有关宣教方面的有经验的人呢来到各个学校团契去讲有关宣教的这个信息，让宣教的种子不但是在青年宣道大会这样的情况之下落在各个学校团契学生的心里面，也是在这一个我们的例行的聚会的当中，能够透过这些宣教的游戏然后把宣教的意识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另外呢，我们也是让这个学生能开始认领宣教士来写信给他们，家书抵万金嘛那么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礼物给这些宣教士，虽然对学生来讲礼轻情意重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譬如我们鼓励学生团契他们来为这些宣教士来奉献一些的金钱，打电话给他们在母国的他们的父母亲，那或者有些的孩子去读了宣教士的儿女的寄宿学校，在台湾的这些宣教士的父母呢，他们可以有钱去打电话，不过现在当然有 Skype 有 email 这个活动就没了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鼓励学生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关心宣教，为以这个宣教的事工呢，为宣教士呢来祷告，让各地的宣教士他们在各不同的族群的当中的工作有这些学校团契的学生，他们开始比如为尼泊尔祷告，为蒙古祷告，为越南祷告。从前对他们来说，那实在是只是一个考试时候的一个地理名词而已，但是透过认领这些的族群，为这些宣教士们来祷告，把这个整个的学校团契的宣教的种子呢可以渐渐的发芽生长。 我们也办了各种的宣教日、宣教之夜，筹划各种的短宣队，到马来西亚，到像今年暑假还要再去泰国、曼谷以及那个泰北有两队。那我们也让这些学生能够有这一个国际的视野，去参加一些国际的宣教的会议，栽培这些有心的这些年轻人，让他们都能够在年轻的时代就有这种宣教的意识。那我们夫妇在过去这30几年以来，带领了成立了这个台北的宣教团契，今年是第19年了，已经是19年了。那从台湾现在到海外去宣教的，宣教是有1/3弱，1/4强，都是从这一个宣教团契的里面来产生的。我们感谢神，在这些年的当中，原来那个小小的种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呢，神让它逐渐的成长。那今年的暑假我们要再举办这个跨文化的宣教营，目标是100位，在6月27到29也请大家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一直举办这一类的宣教营呢，就看到有许多的年轻人，那个宣教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面也发芽，那么以至于呢，他们现在到世界各地，刚刚看到那个任影宣教士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宣教士，现在在非洲伊索比亚，在刚果，在这一个中东，在叙利亚，我们有一个宣教士，他在叙利亚，我特别要提一下他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大马色，那么他住的这个地方呢，就叫做直接。我们晓得大马色的直接是什么吗？大马色的路上，这一个扫罗从马上摔下来就看不见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被带到一个地方，然后那个亚拿尼亚就来为他祷告，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直接。我们有个宣教师先就是在那里，就在那里工作，这是我们宣教团契第一任的主席啊，宣教团契第一任主席，他现在就是在那里来。所以办宣教营，宣教从一个小小的一个芥菜种，那么我们看到在向前团契的里面，这10几年以来就是逐渐的茁壮，实在是感谢神，是神自己奇妙的工作。而这个种子在我们南海路教会在早期的时候无论是植物园的福音工作、新公园的福音工作，我在这里就不多提了，因为米迦弟兄上次已经讲过了。而且呢，他有很多那第一手的那个照片在 PowerPoint 里面都介绍了，我没有所以我也就没办法多在这方面来提。可是宣教的种子在我们最早的教会的里面就有在这个80年到了70年代以后我们有到这一个湖尾的福音队。有到林口的福音队，有很多的福音队还是继续不断的有在暑假的时间呢，寒假的时间呢，能够有这样福音队的工作来出去。那到80年代以后，我们比较多的是我们本堂在这儿的各项的福音工作，那我就不一一的来细说，因为大家都更了解，而且我也只是简单扼要的提一下。那到进入21世纪以后，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们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那么我们开始，我们不单是差派一个人出去，我们有短宣队开始出去。那么这个短宣队这一个到韩国的是从2005年8月开始。那之后这个我们到2006年4月，那么我们开始了正式的第一次的宣教月。当然在之前我们也请过李秀全牧师、邱志健牧师有宣教的特会。可是我们今年是第4届嘛，所以第一届这个是从那个韩国的李多达长老过来，那么开始了我们的正式的我们教会的这个宣教月。那么我们去年年初我们夫妇也有机会去参加去拜访跟 这些的跟我们有关系的，在韩国的宣教士们，他们在韩国的工作，以及在山东、威海、烟台，以及在北京的一些的工作。我们更感谢神的是，好像安达曼印度安达曼群岛的工作，我们缅甸洪恩之家的工作，云南少数民族主日学这个老师这个师资的培训，都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种子，就逐渐逐渐逐渐的这样的长成大树。在我们夫妇所写的这本这个宣教四窗，在宣教四窗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是 Mission A Window to the World。是什么是宣教？宣教是一个向世界打开的一项窗户。我们过去早期是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台湾来帮助我们。我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本书《时代你》，这本书跟我们教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讲的是丁大夫，丁小亮丁大夫他的这个来中国宣教的这个故事，是丁师母在丁大夫被主接去之后他的所写的，并且《时代你》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跟我们教会也有相当多的关系，并且呢，丁大夫他所后来成立的这个 Friend of China 中国之友，在现在还是在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关怀工作福音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会，很重要的一个机构，总部是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宣教使得我们的教会不是在这个四面的围墙的里面，我们开始走出去了，我们开始走出去了。而且呢，就像我们常说的，动者恒动，静者恒静。我们有一段时间没动，就真的就没动。但是一动了以后，我们就看见神就为我们看到一扇又一扇，一个又一个的这样子宣教的机会。我们再没有时间请我们缅甸蒙恩之家等先队回来的同工们在现在来分享，希望在这个月当中还有机会嘛哈。那我们真是看见神为我们开了这些门，这是原来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今天搞了一大那个大气球在这边啊，我们原来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台北南海路教会在这边，那对不起没有那么大那我这一块我指下去就已经把北台湾都压住了那所以我们南海路更是要拿放大镜显微镜来看了。那我们开始呢去了韩国然后呢跟韩国的 Open Door跟他们韩国的宣教的机构，我们透过他们跟他们的接触，我们可以扩散到在中国大陆的北方刚刚讲到北京、山东。那么之后呢，我们又有机会像这个安达曼群岛这一边那我们这一次到泰北，那今天我们在这边所介绍的柬埔寨这些都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并且我们也有机会到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当中去工作，不是只在南海路。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只在这一个首长可以达到的地方，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我们来为全世界的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一起的来仰望主，一起的来看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去。而最后我还是要提的许多人看到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实在是太棒了，这个小小的芥菜种可以长成一棵大树。但是我必须要说，的确原来只是在台湾而已那么可以扩大到中国大陆，然后欧洲非洲，然后亚洲，然后到了全世界，是宣教是神他自己做的奇妙工作。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可以透过我们南海路教会逐渐逐渐的这样子的扩大跟成长。但是耶稣也讲了，在路加福音第8章第10节，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死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要有忍耐。在那个雅各书也提到，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要忍耐。我们夫妇这些年来推动宣教，实在面临了很多很多的压力难处，真是有一言难尽，绝对不是夸大，来自各方面的这种的挑战，许多的压力。但是就像这一段的圣经所说的，这个种子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忍耐，无论外面的人怎么说，无论我们的同工怎么说，弟兄姐妹们怎么说，我们要忍耐，让这一个好的芥菜种，它是落在好的田地的里面，以至于可以结实累累，长成一棵大树。任何的农夫都知道他要忍耐，没有忍耐就不可能看到果实的成长，就不可能看到这一个收割时期的来到。所以要忍耐，除了忍耐之外，就是要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能够忍耐是因为祷告才能够忍耐，才能够不灰心。感谢神，让我们夫妇可以一起的，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同工，我们在校园环境的里面，我们就在宣道这一个领域的当中，我们一起的耕耘一起的祷告，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宣道中心的主任。20年，这一路走来真的是不容易，可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的时候我灰心，有时候他灰心，有时候我们真的也是觉得算了，干什么？但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而且呢，好像以弗所书6:18那边讲的，叫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祷。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个人不可能做什么，是要神的工作，要神感动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参与在宣教的这个行列的里面，就要警醒祷告，并且呢为我的同工们祷告，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负责的同工们来祷告，让这个种子芥菜种是可以有一天成为那一个大树。在这个哥罗西书1:9这边也讲说，要不住地祈祷，不住的祈祷，让神灵那个宣教的种子可以在全教会，也是在我们全校园团契，也在台湾的众教会的当中来成长。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大家就知道我们面对的压力有多大，否则大家会觉得说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当玉芝在担任第8届青年宣道大会的筹备会的主席的时候，我们内部的负责的同工们甚至说停掉青宣，不要再办青宣。这对于我们已经在筹备过程的，而且那是已经第8届了，他们说有什么用办青宣大会，我们校园的同工，年轻的同工还是不够，没有人参加青宣就来了校园成为全职传道同工。所以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放在办一些营会，是人年轻人参加这个聚会以后就加入校园团契了。办这种青宣大会是让他们走得更远，跑得更飞得更高，跑掉了，没有来我们校园。你看我们现在校园同工，年轻同工都那么少，这对我们筹备同工来讲的确是非常大的压力。我们 在校园应该顺服站上执政掌权的嘛。我那时候我已经不是校园的总干事，那我们当时的负责的同工们，从董事会这样子下来的压力，真的让我们非常为难，要不要再办？不住的祷告，不可灰心的祷告，让神自己来感动他们，啊，为我们在上执政掌权的，为我们的负责的同工们来祷告，求神来改变他们。感谢神，我们明年要第十一届青年宣道大会，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晓得，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是栽种，或许是浇灌，但叫它能够生长的，叫这棵宣告树能够生长的，不是我们，是神。一切荣耀是归给神，我们不过是在这个意象的里面，在这个托付的里面，神把这个宣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只是忠于所托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祷告，不住的祷告，警醒的祷告，为我们，当我们觉得这工作推展不下去的时候，好像这棵树的这个小的幼苗要被压住的时候，我们要祷告。那一直写的这本《种一棵宣告树》，我们的美工设计就从一个小小的种子浇水长小芽啊、能够出来，然后逐渐的成长啊、逐渐的成长，就是一个动画一样，然后成为一棵的大树。这是我们这些年来我们最深的一个经验。天国好像什么一个小小的芥菜种，但是它可以长成一棵大树。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农夫的要忍耐，我们要等候，要警醒的祷告，然后把一切的希望仰望神，他来工作，他来叫这一棵树能够成长。而对我们南海路教会来说，在多年以前，我们教会面临了这一个土地的问题。那时候我就用这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绿的这个部分。好，我念其他蓝色的部分。于是耶稣哈，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我们起来念，看哪、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多年以前，我就神给我这一段话，给我这个信息，就是说要为南海路这块土地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结果，只是空占地主，神为什么要把这块土地给我们？我们要祷告，主啊，再给我们一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有一个宣告的大树长出来，这是我的负担。主耶稣说，干嘛留你，干嘛留你们这些人在这边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聚会，空占地主没有结果。可是感谢神，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神在这些日子以来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何等奇妙的工作。神让我们在这边，无论是本地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也好，无论是这一个海外的宣教工作也好，以及在这一个月的里面会谈到职堂的工作也好，我们恳求神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这棵树真的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能够天空的飞鸟都可以来搭窝在其上的一棵大树。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